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诗篇跟以赛亚书经上的话，在你眼前有交通有思想，你的眷顾引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诗篇十八篇。诗篇十八篇是一个比较长的诗篇，有五十节。那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哈。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累累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
我在体内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太阳也着了。他要使天下垂，亲自降雨，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
他以黑暗为长根之所，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周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后面行过，便有冰雹不堪。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不堪。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与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摇乱。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用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参访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弯曲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臂能开头功。你把你的救恩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追捕。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 讲，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
他能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告诉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你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认同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城寨。
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包括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你救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好，诗篇十八篇呢，这一首诗是大卫，大卫在这个大卫所做的事，他也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所以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诗。那么这一首诗一般我们是讲到大卫，当他倚靠神那么使得上帝不断的使他的在征战中得胜，使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使他在赤境的仇敌都安静的时候，他就做这一首诗所以这一首诗的诗题呢他讲的就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大卫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读这首诗。所以这首诗一般我们看是知道是在他这个后来跌倒犯罪之前所做的事。那么如果我们回想大卫的一生的话，从他出生开始，然后他小时候从小成长，那么成为一个牧羊人，然后接着有机会到战场上，那么呢胜过哥利亚，然后呢后来被以色列人所看中也被撒母耳高他做以色列的王。那从这边继续到扫罗王开始对他嫉妒，开始担心王位被他拿走，所以开始逼迫他，所以他就开始流亡的日子。所以他的流亡的日子呢经过相当长一直到扫罗王死掉了以后所以他才在希伯伦的地方做王。然后呢又经过七年的征战，他才把整个以色列统一，统一以后他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耶路撒冷作王，这时候四边的敌人，无论是东南边的以东，北边的亚兰，然后西南边的腓力士，那么通通通通臣服于他，就是说都打不过他还有这个摩押人也是一样。所以这时候等于是说他整个以色列以色列国安定了，那么以色列国四边的仇敌也都安静了所以他就回想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引导跟帮助，所以他写下这一首诗。所以这一首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就可以看到如果大卫一生继续的以这样的一个倚靠神的心来仰望神的话，那么他就会留下来更多的神借着他彰显出来的见证所以这一首诗篇呢这一首诗篇是大卫倚靠神走信心的路得胜的一首诗篇所以我们就来读这一首诗看这一首诗。那诗的话，它的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三节，一到三节他向神发出他的赞美跟感恩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所以神是我的力量，这个力量我爱你，爱这个字呢 是一个委身亲密的关系，就是啊，上帝成为我的力量啊，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委身于他啊，委身于他，归属于他，信靠他啊，来啊，跟他有那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好的关系啊。所以这是啊，第一个他啊，回溯人生的路径啊，人生的路径。这个时候，大卫大概在四十岁出头的时候。啊，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啊，大卫在这个以色列国当中做王啊，做王，然后啊，这个他做王了以后，他做王啊，做王以后，然后传给这个啊所罗门啊，所以他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以总共做王40年。40年，那大卫死的时候差不多是70岁，所以他等于是开始在希伯伦做王是30岁。那希伯伦做王做了啊7年，就37岁，然后在耶路撒冷继续做王啊一段时间啊啊，才让整个事件平静。所以我说他大概在40岁左右啊，回溯他过去这40年的人生。这40年的人生呢，他因为信靠神，他啊经历了上帝的啊极大的恩典。所以第二节他讲，他委身于神，因为上帝是他的岩石、山寨、救主、神啊啊磐石啊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啊。这是一个诗人用啊许多的当时的人啊引这个。用的字眼来表描述啊，来描述啊，所以神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啊，这些词都是当时啊以色列人啊，在当时以色列时代的时候，那么呢啊，成为一个啊可以隐蔽、可以在当中藏身的地方啊。岩石，当敌人来的时候，你躲在岩石啊里面，或山寨里面。或者磐石，依靠磐石或盾牌，哦，那么脚就是拯救我的脚，就是我的力量，哦，我的高台，哦，所以这边啊，这几个词都同样的，只有一个就是啊，上帝就是我的依靠，我的帮助，哦，我的依靠，我的帮助。所以第三节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哦，那他用祷告啊，仰望赞美神。这样他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第三节呢就开始讲了啊，人生的路上啊，困难的情境就是在仇敌的手中，在仇敌的手中啊，那仇敌啊在当中啊啊试着要捉拿我们，逼迫我们啊，或者施加他的这个许多的啊患难在我们身上。所以首先第三节他讲仇敌手中，仇敌手中就是什么，所以4到6节就形容这个仇敌的手，仇敌加在我们身上的手。所以第4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所以仇敌的手就是像那个死亡的绳子，死亡的绳子，那么把我缠绕住的，也就是死临到我的身上，像那个啊极强大的急流，那么呢啊冲向我，让我非常的害怕，哦，那么像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就是讲患难啊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带来的恐惧、担心、害怕。所以这里就讲到，当仇敌啊攻击我，或仇敌想要在我身上，那么呢啊毁灭我的时候，所啊面对的一个感受。所以第6节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我们在患难当中，在啊急难当中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向上呼求神，向上呼求神。 所以他说我在极难的时候就求告神，向他呼求啊，他在殿中，就是他在啊天上啊，在他的宝座那里听见了我的声音啊，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就是上帝诚然听见了，诚然听见了。虽然我在地上所能做的祷告啊，或者所发出的声音是微小的啊，是急迫的，是担忧害怕的，但是我的神啊，在他的殿中听了我的声音。好，所以第四到六节就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急难临到我们，在这样一个恐惧、惊惧、担心、害怕临到我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然后呢，啊，再来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就是形容啊，上帝怎么样帮助我，形容上帝怎么样帮助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因为这些都不发生在大卫的身上。你看哈，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那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记载，我们没看到这个，对不对？然后他的鼻孔冒烟上腾，口中发火焚烧，炭也着了，也没有这个事情。就是大卫没有这个事，知道吗？然后他从黑云在他脚下做的基路伯飞行啊，他的风的翅膀快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空中的后影为他四围的行宫，然后他走过有冰雹、有火炭，那么发出他的声音，就冰雹、火炭从天上打雷，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啊，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一次斥责一发，那么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露出，大地的根基也显露。所以从第七节到十五节，你不能从字面的意思去看，知道吗？他不是在讲字面的意思，他在形容当他跟上帝发出祷告以后，用这个来形容啊，上帝的愤怒临到，上帝的愤怒临到，或者形容上帝自己啊亲自的降临。因为上帝自己亲自的降临，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或画面是什么？我们对圣经的上帝的启示，对真理，基本上来说，我们人啊，人是有画面的，有画面的。那如果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是对的，那这个画面就比较正确。我不是说画面是完全，知道吗？画面会比较正确。那如果我们啊受了一些的啊说法啊想法的影响，我们的画面就会隐藏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比如说我们民间信仰的人啊来信主的时候，当我们一讲到阴间，你的脑筋里面的画面、心里的画面是什么？你对。有没有发现人的想法就是什么啊？就是把以前道教，因为道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图画，会有这些想法，因为我们被无形当中讲了，对不对？如果你是民间信仰的，你小时候一到人家那个啊，或者家里有丧事的时候，不是要挂一些吗？有没有？那一看就让你觉得哇很可怕，有没有？有没有人没看过？都看过，其实那个就是图像，图像。这个图像在表达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啊，在古代的时候，文字的叙述并不是每个人都识字，所以要把一个观念告诉人，最容易用的就是什么？图像故事，图像故事。那我们基督徒就会，因为我们看了，所以当我们读到阴间，读到死亡，这些图像就会怎样？就会冒出来，所以就会影响我们对主话语的研读，知道吗？所以 这是我常常提醒大家的。那我们从圣经的字面也会有一些图像，也会有一些图像。那我说了，如果这些图像本身来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好的，知道吧？那有一些图像啊，会让我们啊错误的，那这些就是不好。所以正确的图像，我们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所领受的是正确的，至少那个图像的本身虽然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在象征上是正确的。我再讲一次，在象征上它会是正确的。那如果我们领受的 是一个人的想法，它的图像在象征上就是错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你们到敦煌去的时候，敦煌大陆的敦煌不是有很多石窟吗？对不对？那个时候是讲到这个当年啊，佛教传到这个敦煌那一带的时候，那他们都以为他们只要啊付出一些代价，做一些佛像等等，他们就是有一个这个极乐世界的盼望。所以他们对极乐世界的图像是什么？是在那边很享乐，好，有美好的音乐，在那边唱歌跳舞啊，欢乐，所以他就有琵琶，就能弹的琵琶，飞在天上，知道吧？所以你到敦煌去，很有名的就是飞天琵琶，就是这样的，因为那就是一个图像，所以人就用这个去想象啊，那个啊所向往的世界是什么？那这些人。我说了，这是人想出来，人觉得说，如果我要盼望去的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应当是最美好的。那人想到美好，可以从哪里去想？从今生去想啊，对不对？所以啊，你看那个很多宗教都是用这个方式去想，那圣经给我们的不是这样。你知道圣经给我们的不是，圣经说什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什么？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什么想到，所以我们就很难有什么，我们就很难有图像。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讲说，当我们讲到新天新地，我们都是反面性的叙述，对不对？反面性的叙述，因为正面性的叙述会让我们去建构一个图像，但是那个图像是不完全的，所以只好反面性的怎样叙述。比如说要讲到啊，非常的在当中的平安安稳，就讲没有眼泪，这反面性的叙述，对不对？然后讲到这个所有的万物都和好的，他就怎么叙述？熊跟牛可以一起同卧，对不对？哦，那小孩子可以跟狮子一起玩，知道吧？这叫做反面性的叙述，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他不是真的告诉你啊，就是天国就是看到小孩子跟啊狮子在一起玩，他只是告诉你，用这个叙述来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本来会相对的、相抵挡的，都变成什么？和好的，和好的。那我们回到这里来，这里这个大卫讲，黑暗为藏身之处，十一节，水的黑暗，天宫的后檐。那有冰雹打雷声音，冰雹火炭，这些从哪里来？这些从西乃山来的，西乃山来的。所以他们以色列人从这一个啊神的启示当中呢，他们从启示当中就有一个图像在那里，因为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向他们的祖先显现，上帝向他们祖先显现，所以他们就在当中呢啊。就在当中啊，传递下来这个景象，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可以读一下十九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那以色列人一直读旧约，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到大卫的时候，他们也会读到这个景象，就读到这些话，他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那么这些之前的话是说啊， 上帝要在他们眼前降临在西乃山，所以呢他们呢不能够靠近那个山，所以大家都围着西乃山啊，远远着看着。好，那么当他们自洁三天以后，十六节到了第三天，那么呢早晨有雷轰闪电密云脚声，所以百姓都战惊啊，半惊啊。那么十七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着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啊看到的一个情境。那神在哪里？神在那个密云当中。这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当中临到你，临到你。密云就是黑的云，知道吧？云密到一个地步是全然的什么黑。好，所以你看雷锋闪电密云啊，脚声啊，冒烟啊，火光，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些都拿起来，所以以色列人想象到你那个内心里面的图画，对不对？上帝的降临，他们就用这个变成一个什么心中的什么图像啊？他们看着山或者看着西乃山，他们就有一个，虽然他们没有当年没有亲见，对不对？像大卫没有亲眼看，但他可以有个图像，有个图像。所以呢啊，第二个他们有个图像呢，那所以你看这边他讲到上帝降临的时候啊，就是降临的时候就跟当年他在西乃山降临一样啊，整个大地都震动了，整个大地都震动，这是神威严的降临。那么有烟发出，有火光发出，有黑暗，有密云，有鞭炮火炭声大声，对不对？闪电发出。然后呢还有一个有趣的是，做基路伯飞行，风的翅膀快飞啊，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观念，就是这个呢啊，在这个以色列人一直知道神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之上的、哦、那基路伯是有翅膀是可以飞的天使，知道吧？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观念、哦、就有这个观念、哦、所以呢他就是讲到这些，就是讲到上帝的降临，像上帝的降临。所以啊，这些话都是一个图像，知道吧？就是啊，大卫当时从这个啊摩西五经所得到的啊那个上帝降临在他心中的图像、哦、图像。所以他就会把这个图像用在他对上帝的一个啊一个形容上面。那所以他就讲到上帝一出来，上帝 一在当中啊，他庄严的临到啊，当他愤怒临到这些仇敌的时候，第十四节，那么呢仇敌四散啊，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斥责一发啊，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啊，这些都是用形容上帝那大而可畏的能力啊，大而可畏的能力啊，上帝的威严啊啊，这样的临到整个啊整个这个、啊、仇敌的身上。好，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段他在形容啊。那如果以大卫自己的经历是什么？大卫自己的经历，如果他从小上来的经历，对不对？啊，他经历到他可以以一个小孩就去打熊，就去打狮子啊，那以一个少年人他就去打哥利亚，对不对？啊，那然后呢他在面对扫罗王的追杀或者非利士人的追杀，他在当中怎么样，上帝就帮助他啊，所以他把这些都用上帝临到的方式来形容来形容。所以十六节就是讲到啊，这个七到十五节就讲到上帝一定是很威严的啊，将他的这个啊啊愤怒啊降临在仇敌的身上啊，仇敌的身上。 然后16到19节就继续的来，他的经历是什么？当上帝这样的愤怒啊，上帝这样的一个震怒临到仇敌身上，那么显出他自己的威严来之后，那么呢啊，16节到19节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那这就是另外一幅图像，对不对？原来我是在仇敌的手中，那么我好像落在死亡的那一个啊海里面，或者是死亡的急流里面、哦、所以他第十六节说，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大水就是形容那一个啊要毁灭我，要吞灭我的那一个啊仇敌所给我的灾难、哦、但是他用这个大水啊来形容，来形容。那么上帝呢伸手、哦、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哦、拉上来，然后呢第十九节领我到宽阔之处、哦、领我到，所以这就是讲到上帝的拯救、哦、所以你看用手来看，第三节是仇敌的手，仇敌的手，那么呢第十六节是上帝的手，上帝的手。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说，当我的神是我爱他，他因为他成为了我的依靠，成为我的帮助。当患难临到我，我好像一个溺水的人，在那个大水当中无助向神呼求的时候，那么神的啊，神就在当中啊，以他的威严，以他的极大的能力临到。然后呢，从那一个高天，高天当然是啊，像一个上帝的手从高天伸出来，然后把我从这大水中怎样拉上来，拉上来。所以这是一个啊非常及时的拯救啊拯救。所以第十七节说，我的劲敌恨我的人比我强盛、哦、但是上帝的手啊胜过他们、哦、那么来攻击我，那么上帝成为我的依靠、啊、所以就可以看到上帝拯救了我，从这个困苦患难灾难当中把我拯救出来。那十九节很要紧，拯救出来以后做什么啊，领我到宽阔之处、啊、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啊，宽阔之处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非常要紧的地方。宽阔之处呢，宽阔之处是一个啊在圣经里面讲宽阔之处呢，是一个你在灾难中啊却能够走过那个灾难，而且你走过灾难的时候，你来到一个啊，是一个让你丰富，让你丰富啊，让你舒坦，让你在当中平安，而且是得着的，得着的啊、哦，不是空空的啊、哦，不是说把你从大水中拉上来，然后你就怎样一无所有，知道吗？啊、哦，一无所有。宽阔之处是把那一个啊丰富给你，丰富给你。啊，宽阔之处首先出现的是在啊以撒的身上，以撒的身上。以撒当时在创世纪26章讲到以撒的身上，以撒在创世纪26章讲到有饥荒了，有饥荒的时候他就要离开，那上帝说你不要离开，好，不要离开。那不要离开怎么办？上帝说我会祝福你，好，所以以撒就听上帝的话没有离开，所以上帝就给他有百倍的收成，这是创世纪26章告诉我们。那么当他有百倍收成的时候，那么呢啊，当地的人呢就不高兴了，就觉得说啊，你就算饥荒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粮食，只有你家有粮，那你一定是怎样，一定变成大家的抢夺的对象嘛、哦、所以他们就开始逼迫以撒，那以撒就开始离开，走的时候他挖的井就有水，他们就来抢他的井，他在挖井 他们在得水，他们又来抢他，对不对？到最后他挖了井，没有，他们不来抢了。所以以撒就说，上帝让我到宽阔之处，好，就从这里来，就是啊，敌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你，好，但是上帝可以拯救你，拯救你，拯救你，好，然后让你呢不虞缺乏，到最后你的还是你的。那那个最有名的是这些事以后，那么那个啊，亚比米勒王就来跟他求和，对不对？来跟他求和，所以这里就讲到宽阔之处，这叫宽阔之处，就从人看你好像从大水中被拉上来，从患难中出来，你是一无所有的，但事实上不是，上帝却把我们带出来以后，反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富。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喜悦我，所以你看上帝不是喜悦我们遭受患难，而是喜悦我们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还是深深的信靠他，深深的信靠他。所以当上帝使我们为我们征战得胜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一切的祝福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样子，就圣经有一个要紧的，叫那个报仇的哑口无言，知道吧？就是要挑你毛病的人怎样，没有话说，没有话说啊，人啊，仇敌很会找毛病，好，你做了一个他就可以找一个毛病，你再做一个他再换一个毛病， 再找一个毛病，对不对？所以以撒的身上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仇，叫那些挑就是在当中极度刁难的人找不出什么攻击的话，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也是这样，耶稣上十字架也是这样，就是仇敌有很多话，对人，对我们发出攻击，对我们发出攻击，比如说我们做的不够好，仇敌就攻击，对不对？我们做的这个在当中不够完美，我们的内心就有亏欠感，我们就有愧疚感，我们所曾经跌倒的，我们就有那一种罪恶感，就有罪疚在我们里面，是不是？那我们人呢其实是被这些东西所一直压着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本来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这些呢仇敌会继续这样控告我们，但怎么样可以让这一切的控告都止息了？所以这就是耶稣来为我们代赎。所以呢，当他愿意所有攻击他的人最后当他死的时候，那么一切的控告都止息了，因为就是让他们哑口无言，哑口无言，因为无论他们怎么样控告，耶稣没有罪，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死，却愿意为我们摆上一切，却愿意这样爱我们，所以神就把他升到什么至高，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这个叫做宽阔之处。所以我们大卫自己经历的当他当时在被扫罗王追杀，人有很多话讲他，当时他在希伯伦做王，北边的扫罗的跟北边的支派也会讲他，对不对？然后在当中发生许多事，人都可以在当中控告他，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除非上帝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处，才使我们从很多的人对我们的指控，或者我们自己内在的指控中出来。好，那么这个是十九节所以要紧的是仇敌的手，上帝的手，然后从水中把我们拉出来，领我们到宽阔之处。为什么？只有一件事情，上帝喜悦我们，不是我们做什么。那么二十节到二十九节是讲到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经历的神神要我们，或者我们是一个在当中 依靠神的人，一个依靠神的人啊，全然依靠的神的人是怎样啊？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九节呢，啊，这一段话是一个全然依靠神的人，也就是在前面啊，我们在十七篇读的那一个啊，无罪的诗，无罪的诗，记不记得上次讲十七篇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啊，有一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生命，就是当上帝把我们拯救出来，领我们到宽阔之处，因为他喜悦我们，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最宝贵的是我们有那荣耀，有那个尊荣。所以他说，上帝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那么当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些话的时候，要记得啊，这些话都只能够完全的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谁？基督耶稣。所以大卫中间会放这一段话，就是说大卫只能部分的代表基督，但是那个完全是基督，那个完全是基督啊。所以只有基督他是按着公义清洁完全的遵行上帝的话，没有罪的，对不对？那是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归入什么？基督的，使基督这样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那在大卫的领受是他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神所喜悦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写，所以第二十二节说，他的一切典章，他的律例都在我面前。二十三节说，我做了完全人，保守我远离我的罪孽。所以他按着公义清洁赏赐我，啊，然后慈爱的他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以清洁待他。所以讲到这些都是讲到上帝的那一个公义的本质。然后乖僻的以弯曲待他，困苦的蒙拯救，高傲的被降卑。第二十八节，你点着我的灯，照明我的黑暗。那么呢，你必然啊，让我能够啊，从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这些话都是讲到一个啊情境啊，我们得着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从蒙神的引导跟带领，这个生命是按照上帝话语的信实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这个是神自己使我们成为完全人，使我们脱离罪孽的，是他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光，那么也使我们在面对仇敌或者面对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勇敢的面对。好，所以二十到二十九节这里就讲到，那么啊，神所喜悦的人啊，他就使他们得以完全，使他们得以完全。所以这就是啊，这个大卫在这里讲到的一个情境，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围的仇敌都安静的，就是因为神喜悦的人，神使他能够在当中做王。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完全啊，是因为上帝喜悦我们，上帝喜悦，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爱我们，我们是本于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日后表现多少，不是我们日后表现多少，知道吗？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只是，我们是在他的爱中用信心不断地回应他，然后在当中啊，一点一点地去经历他，经历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喜悦啊。所以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那基督的那完全的生命啊，在我们的身上啊，是真实的。虽然我还是说我们还是有软弱，我们还是有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要相信啊，将来那一个荣耀的生命就是在我们身上。 好，所以大卫讲了这个以后，那么三十节，三十节到三十六节，三十节到三十六节就讲到啊，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啊、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当中啊知道啊，上帝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完全人，能够在当中啊成为一个他所啊真正喜悦的人啊，是因为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话是炼净的。所以三十节就告诉我们，神的道是完全，神的话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人他就做他们的盾牌。所以投靠他的是什么？其实就信他话的人，相信他话的人，相信他作为的人。所以上帝的道是完全的，上帝的话是炼净的，所以如果我们投靠他的话，相信他的话，那么他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盾牌，让一切攻击我们的神替我们挡。所以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我们的依靠，所以他是用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前面不是讲吗？我们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是他使我们完全，知道吗？是他使我们完全，是他的力量使我们完全。腰啊，以色列人喜欢用腰，用真理束腰，因为腰束起来就是你有行真理的能力，行真理的能力。所以他，然后呢，三十三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膀臂可以开铜弓。啊，这些讲的是什么？这个是讲征战的，征战的能力，征战的能力。啊，就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在高处安稳。啊，这个以大卫当时他们看到母鹿可以在那些岩石中跑来跑去，然后呢，在那个从人看很危险的地方，可是他们就可以很安稳的走，就表示他们是啊，用旧约的话讲，就是他胆子很大，胆子很大，就是刚强壮胆，胆子很大，很有勇气，很安稳。所以这个从外面看是很危险的高处，但是呢，他却可以在当中啊，脚步稳健，在当中没有受任何的干扰，仍然在当中非常的安稳的去走在那一个从人看危险的道路上。为什么？因为上帝教我们，然后给我们力量，而且让我们可以开铜弓。铜弓是表示说你要有非常大的力量才可以开的弓，就是说这就是上帝把他的能力给我们。那为什么？因为他上帝用救恩来做我们的盾牌，救恩来做我们的盾牌，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上帝愿意拯救我们，因为他喜悦我们。然后下面那一节非常要紧，上帝的用他的大能扶持我，因为神的温和使我伟大，知道吗？神的温和使我伟大，温和就是他的谦卑，他的温柔。所以耶稣接纳我们是因为他是柔和谦卑的，这个是在主耶稣讲到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对不对？因为我心里什么柔和谦卑，就讲到说上帝用主用他自己的温柔，用他的谦卑接纳我们，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像小孩子就好，对不对？就安心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的温和。那用旧约的话讲，就是神用笑脸怎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你看三十六节又来了，你使我的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看到没有？领我到什么宽阔之处，宽阔之处。然后呢啊，我可以在当中安稳。所以我们看到三十节到三十六节呢，我们就看见啊，上帝使我们完全，上帝使我们安稳，上帝使我们稳妥，上帝用他自己的温和帮助我们，接纳我们。 然后让我们在那个宽阔之地安稳的啊行在当中，面对各样的征战，而且我们征战有力。然后37节到42节就是得胜，就是得胜。他说我追赶仇敌，本来是被仇敌追赶的，现在我追赶仇敌。然后37节说我不仅追赶仇敌，还追上他们，然后把他们，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就是我会全然的什么得胜，全然的得胜。因为上帝给我有力量，所以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的脚下，那些抵挡我的都会转背逃跑，我都可以剪除那些恨我的。那他们没有人会救他们，他们即使向神呼求，上帝也不会救他们。所以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闹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些仇敌怎样啊，这个消灭掉，或者是使他们在当中啊，使他们在当中啊，全然的没有办法跟我敌对。好，所以37到42就是神使我们啊在当中啊能够得胜，完全的得胜。那43呢，就是讲到那一个荣耀啊，那一个荣耀啊，神让我们有尊荣，有尊荣。所以所有的真境，我们都从真境出来，成为列国的元首。说不认识我的名侍奉我啊，听我的名声顺从我，外邦人投降我，战战兢兢的出来投降我。意思就是这就是荣耀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尊荣啊，有一个尊荣啊，在这个啊一切抵挡神的人面前得到尊荣。好，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大卫用这首诗篇啊来讲到啊，上帝怎么样拯救他，最后把尊荣归给他。因为我刚才说了，这是大卫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作王，胜过四面仇敌的时候啊，所以他啊写了这一首诗。那46到50是最后的，他就继续的啊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啊在当中啊感谢神啊，感恩，成为感恩，因为神是永活的神，所以我们要称颂他，要尊崇他，他是为我们伸冤的神，使我们得胜的神，是高举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在外邦中称谢歌颂他的名。那神既然把极大的救恩赐给我们，施慈爱给我们，就直到永远，这就是荣耀。所以上帝使我们啊有那个有永远的荣耀在那里。好，所以诗篇18篇是大卫这一生当中啊，从小一直到能够在耶路撒冷作王啊，使四围的仇敌啊都安静的时候，他写的这一首诗篇。那这个就象征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一个得胜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一个得胜啊的一个诗篇啊。那我们很快的把它啊整理一下，它就是告诉我们啊，神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那我们要全然的委身于他，爱他，信靠他啊。那我们在世上的环境会像啊仇敌啊的仇敌的手会试着啊捉拿我们，压迫我们，欺压我们。那么像在一个啊我们好像一个沉溺在大水中的人一样啊，那在那个情境之下，我们只有啊呼求主，主会从高天听我们的声音啊，然后他会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们，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然后领我们到宽阔之处。啊，喜悦我们的上帝啊，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完全，啊，使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依靠他，我们就有征战的力量，我们就能够稳健的继续走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可以胜过啊这些仇敌，我们就可以得胜，啊，因为神是使我们得胜，使我们在当中啊。啊，能够在当中啊彰显出他自己啊荣美的主。那最后要紧的是荣耀归在我们身上，荣耀归在我们身上，啊，荣耀本来就归神，对不对？ 那上帝也把这荣耀怎样归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那一个美好美好。所以大卫就看到了上帝不仅使他啊得胜，使他在当中啊这个不断的蒙保守蒙运营，然后到最后使他作王，所以荣耀归在他的什么身上。好，那这整个啊记得啊，这是大卫写的诗篇啊，上帝喜悦我们啊，那上帝啊喜悦我们能够把自己委身于他爱他。所以使徒保罗讲，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神所知道的。好，这就非常啊要紧的一个诗篇十八篇啊。有没有分享或问题？
你可以问个问题，大卫在写这篇的时候，那个因为我最近就看到那个弥迦的故事，就是扫罗，然后呢，就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呢，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大卫是不应该这样做，但他在写这篇的时候，因为后来因为弥迦对他的就是歧视他唱歌跳舞好，但是。因为我在想说，如果像眼光来看，就是他们夫妻关系可能本来大卫很想，就是他杀了200，他因为答应扫罗的条件，然后把米甲，然后米甲又被扫罗给别人，然后那个人要离开米甲之后，哭哭啼啼送米甲一路送到边界。那我在想说，大卫他的心是什么？那他怎么可以说他按着他手中的钱？就他怎么会觉得说他自己是？在耶和华面前是清洁的。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说，这个时候他已经米甲已经他被他要回来了嘛。
其实啊，这就跟我们读十七篇一样。好，我跟大家提的是跟十七篇一样，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清洁的，我们不可能是清洁的。我们总是在当中有各样的啊人，总是有一些的软弱。有一些的在当中啊，会使我们在啊思想、心思、意念、作为当中亏欠的地方，啊，但是大卫在写这些的时候，是在信心里面的盼望。
可是这样子很惭愧，就是说，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基督徒出家
哦，对这个，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恩典，就是比如说我们啊，我们。总是会去想到，比如说曾经啊有什么样的亏欠啊，曾经有什么样的难处啊，或曾经有什么样的软弱，对不对？那我们常常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还在这一个会朽坏、会衰残的身体，我们会这样，因为那是我们实际的经历，所以保罗才讲，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会朽坏的、会玷污、会衰残的，对不对？虽然上帝借着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但是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我们仍然留下在那里。所以到最后是什么？我们要到等到最后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一个观念是身体得赎。身体得赎讲究的是什么？身体得赎讲究的是将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记得这个身体特别强调荣耀，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荣耀的身体是什么？它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所以这就是一个对比，我们现在的生命蒙基督所保守的生命、救赎的生命是完全的，但是在却是在一个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的身体上，所以将来我们才会有这个完全的生命灵在一个完全的荣耀的什么身体上。所以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这个才是新天新地的身体，新天新地的身体。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说啊，大卫以后在天上看到乌利亚会怎样，记得如果还是现在这一个身体看到乌利亚一定会很羞愧，对不对？因为那是事实嘛。所以他最后会有一个荣耀的形体，荣耀的形体。这个荣耀的形体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荣耀的形体在他们的身上只发出的是一个荣耀的啊光彩来，这就变相三告诉我们，就是变相三，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衣服洁白怎样放光，所以就表示那个是没有任何亏欠污秽的，所以我才讲这个叫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是一个，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保罗才讲我们是等候身体得赎，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有亏欠，我们现在仍然有软弱，我们现在仍然有过去，对不对？当然将来那些啊都从火中经过，那我们得着一个啊一个荣耀的身体在我们身上，那是像主一样的。
我觉得大卫有一点就是在爱中，在神的爱中耍赖。但是他又很知道说，就是我觉得神，我这样想是不晓得，反正是我这样想，就是说，我觉得神称他是合他心意的，就是说，大卫知道在爱中他可以无所畏惧，
嗯，
就是，所以他虽然他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可以写出他对神的这样子的信心的东西，然后可以写说，我是清洁的，我觉得他在爱中耍赖，但是神也很让他在爱中耍赖，所以神就说，哦，这个是合我心，因为孩子们跟你耍赖，然后他也知道你爱他，就是，但是他就会知道他下次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卫是抱着这样的心，然后所以上帝说，我真的很爱你，那你耍赖，但是我知道你错了这样子。我想说
其实大卫在人生的后半段，人生后半段你会有没有，你们我们在读大卫的生平，人生他人生的最后的三分之一他是没做事的，有没有？他犯罪以后，后来上帝啊让赦免他以后，对不对？他看到亚沙龙他有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对不对？他看到暗嫩没有做什么，亚沙龙没有做什么，他都是变成被动的。其实他知道啊，有很多人的软弱，人的难处都不是我们有本事怎样解决的，只有怎样，只有继续的倚靠神，仰望神，借着上帝的兴起的作为去面对。所以大卫啊，他前面对上帝是这样，但是他慢慢去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等，然后相信上帝，等相信上帝。所以你看他最后面对他自己儿子的相争，对不对？面对这些难处，他都是等相信上帝的作为，等相信上帝的作为。好，
我觉得大卫王他跟中国古时候的一些的皇帝有点，还是有点像，
人都很像，
有时候就像那个前妻那么英明，做了
很多错的事情。这个东西都是啊，都是以中国的皇帝后期都是在享乐，但是大卫不是，所以在当中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大卫后来人生的后面的这些都不是他做出来的，都是，但是他啊，我跟你们提过一个观念，就是啊。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去预防这个预防那个，去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对不对？这也没有说错，但是真正人心的问题都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真正人心的问题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人以为管教可以改吗？其实那个人不变你就无法改，所以我们只有全然相信上帝，好好的在当中去照着他的话，照着他依靠他去活，去活。所以我跟你们啊交通过，属灵的征战是穿在前裤的军装，对不对？然后呢，就打不打，就这样。那上帝会借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依靠他，就去做。上帝借我们的手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上帝啊，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啊，怎么样的去啊见证他，我们就去做。我不是说这是消极的，这是一个你用一个很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然后去帮助人，然后在当中啊，借着我们生命的历程啊，成为一个见证。 其实一个王到大卫这个时候最可怕的一个难处是什么？骄傲，骄傲。大卫王到最后没有这一点。好。